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晚安，阿弥陀。我们有缘再相逢啊，希望在这能够讲完。开始了，我们请合掌啊，先三声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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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问，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上一期没有上的，就是说这一期第一次新来上的有没有？请举手。有啊，好，请放下。这个霍冠院长说要讲四次啊，那我们可能会进度会快一点。那如果因为我们上一次大概虚妄为四系啊，有稍微，如果你听不清楚的话，可以听上一期的录音带了。可是我们还是从虚妄为四系开始讲。虚妄为四系的话，基本上啊，它有三个主题啊。当然，唯识学的组织非常庞大了啊，可是有人说他有这三大主题，那导师用简单的大概两诵半吧，真的是抓到要领哦，就主要就谈这三大主题，可见这个导师的这唯识学的功力也是很深啊。可是有点不公平了啊，你这个信功为名讲那么多。虚妄为识才讲两诵半，可是说实在的，那个唯识学的内容很多哦，所以要短的时间把它讲完哦，有时候前后不太连贯哦。那我们只是大略介绍。那首先唯识学就是它有建立这个阿赖耶识啊，主要是在讲这个轮回的问题啊，就是说基本上佛教是主张无我，那无我又是提倡六道轮回，那如果无我的话，那就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谁去轮回的问题。所以在部派的话也是有解决这个业力的问题。那当然唯识学是有吸收到部派的一些思想，那部派有谈到什么细心啊，或者是种子的问题，那唯识学的话，这个思想就更有系统了，而且更周全这样子。那谈到缘起，最主要是要讲说这一切啊，身心世界是怎么成立的。当然性空为名是说因为性空所以缘起，那阿赖耶识的话就是说因为有阿赖耶识为它的主因，所以一切法可以成立，所以是在讲一切法成立的问题。那三性说主要是说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说般若经的思想，空的思想，所以基本上唯识学跟虚妄为名系了，它的宗旨应该是一样的，都是要诠释这个空义。只是说唯识家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诠说。那当然佛教免不了要修行，所以就探讨到实践的问题。那实践的话就是唯识观。当然 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的实践方法。那因为唯识学讲说万法唯识嘛，那万法唯识就是说唯识无尽。那我们能够观到唯识无尽的话，就可以悟入啊，悟入空性。这是大要啦，那里面的话就细节哦，大家抓住这个重点，那看的话就比较不会被带到旁边去的。我们看374页。第60颂，一切法无性，善入者人入，或五事不具，佛复解生命。那一个思想当然是有依据啊，所以这里先讲到虚妄唯识系啊，它所依据的经论是什么？一般是说有6经11论啊。那这边导师简单啊把解生密经跟瑜伽十六论做代表，其实这一经一论是最主要的。那最先的话基本上是弥勒菩萨在五浊菩萨在十行菩萨，那一直在传到这个叫什么什么显呢、啊，那个玄奘大师的师父叫什么？戒贤啊，戒贤论师啊。那玄奘大师到印度求学，才把唯识学的思想传到中国。所以他在讲说，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啊，最能表达这一系的意趣啊。再来谈到唯识学的判教啊。就是他把一切佛法就是说判为3个时段啊。那第一个时段就是一般所讲的阿含经啊，就是这里是讲的是叫小乘法。那第二个时段是般若经，那第三时教就是解释密经。所以从这个判教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啊，虚妄唯识系是比那个般若经论比较晚一点啊，比较晚。那我们看第二段啊，圣意是一切法的终极真性啊，没有更超，没有更过上的，所以圣意就是了意。这是中观论者成般若无尽意经而确立的见地啊。这里是在谈了义跟不了义的问题啊。那了义就是圣义啊。那个圣的话就是无漏次啊。那义的话可以说它一个真如境啊。那真如是最究竟的了啊，它是超越相对性的，所以他讲说没有更过上的啊。这是中观啊，中观论者的看法。再来我们看解释密经对了义不了义的看法。了义与生密，生密就是生隐为密，就是有些东西没有完全表达出来，这是彼此相对的。如果一个教法你解说的比较显明易了的话，就是了义。如果你说的生隐为密没办法讲清楚的话，就是不了义。因此在圣义地中又有生义生密与了义的分别。这个两家不同的看法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一样。中观的了义是从他本身就是圣义就是空性的立场来讲啊。就是反正任何一部经有谈到空性的话都可以说是了义了。那不了义的话，比如说只是讲什么人天福报啦，或者是禅定等等这些就是不了义。基本上它比较从教法上来说，教法本身的特质上来说。可是 唯识中的立场啊，他在看了解不了解，就是说，譬如说，同样都是讲空性，可是你看解说，解说的方式有个比较明显啊。那这个明显的话就是了义，那有的解说的话比较哈隐秘啊，比较生秘，那这个就是不了义。所以两个讲的都有道理了哈，所以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了。在我们继续看哦，依佛说的解生密经去理解啊，圣意的法空性。同样是解释这个空性哦，又可以分为生密跟了义。这个是从解说的角度上来看啊。那解说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所对的听众的根基不一样。哦，这个要讲完有点困难。如这个解生密经上刚好讲哦，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于是经中哦，他就讲嘛，就是说。这个就是空性的内涵哦，就他们的无自性啊、无生无灭啊，本来接近自性涅槃。这个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空性的描述。那这个是《般若经》里面讲的啊。那如果这样的描述，如果对一个听众哦，他的根基是以众善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戒。以人积起上品福德智慧之良，那这类根性人，他听到这个教法，他就能够了解哈。说，比如听闻如是法语，与我生生密意言说，如是结了，与如是法生生信解，与如是意哈，这种道理哈，这种意理，能够以无倒的智慧，能够如实通达哈，就是如实的悟入了。以此通达善修思故啊，速其人正罪及九经。那大家如果是这类根性呢，就不需要来听了，因为都证悟了，因为这个性空为名讲过了嘛，对不对？那所以来听的不是没有证悟啊，就是想多学一点。这可见哦，对一切法无性的教说。像这类根基成熟的，已经有啊善巧误入圣生法性的能力，那就能够以无倒的智慧啊来修慧啊，能够体证啊，能够误入，也就不需要佛再说解生密经了。因为佛说啊，最主要就是让众生误入嘛。所以从这点看，如果依自修来讲啊，其实不需要学很多。只要学你契机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契机的话，能够让你解决你的问题，看你是什么问题啊，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那如果以度众生的角度来讲，就要广学啊，因为众生的根基很多。那以成果的角度也要广学啊，也不能说只学一样。再来第二类根基的啊，若有前面那五种事情没有具足的话啊，那对于一切法无性的教说就有问题。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这边就讲，就说前面四个具足，那没有积极善品的无智之良啊，那这一类的有情啊，就又分为两种，一种的话是信而不解，就是相信可是不了解。相信是佛说啊，这个是般若经是佛说的哦，非常尊重啊，可是看不了解，这是比较属于信仰上的。那第二类呢啊，就是信而误解，就是说他相信般若经是佛说的啊，那可是他自己不知道啊，不承认啊，那自己想说啊，我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那就照自己的意见去解说，这个大家哈、啊，要有一个这个学习的态度啊，就是谦虚啊，就谦虚，而且要认为说自己 自己可能会错误，这样的话也许会比较容易进步了。而且常常去检验自己的自见呢，是不是跟佛的自见一样。那这一类人他因为误解，然后他会怎么误解呢？就以为一切法无自性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一般就是所谓的二取空，或是玩空。一般我们的这个语词有一种是一般的，像一般的语言它的概念，那有一种是一种宗教性的概念。如果是一般语言的概念，这个空可以说没有嘛，虚无的意思。可是宗教性的概念它是无自性，所以你不能把它搞乱掉了。例如说我们五蕴皆空，我的五蕴皆空，那这个空的话应该是比较宗教性的概念，就是说五蕴当中没自性，不能说五蕴皆空就什么都没有，那什么都没有怎么还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啊？所以这个要了解。那结果是对自己毫无利益，因为一个邪见呢，就是说你对身心世界的实相没有了解，就是邪见嘛。那邪见当然就会退失智慧，退失智慧会产生种种的恶业，那对自己就不利了。那从他听法，就是说他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嘛，他觉得他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也就很好要把法传给别人。那听他说法的人又分为两类。第一类的话，就有人就跟着他执着无见，这个无见的话就是玩空，二取空。那有的人反对一切法性空教，就认为这个非佛说，是魔说。就说第一类的话，他相信是佛说，可是跟他的老师一样误解。那第二类的话更严重，认为这个不是佛说的。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大类。第三大类就是五事都不具足的，那这个就会不信不解，就是说认为这个不是佛说的，那对经文的意思也不了解，所以他就讲此非佛语是魔所说。那这个就好比龙树菩萨所说，声闻五部五百部，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如刀伤心。最主要就是说声闻的佛弟子他也是拥护佛法，那他听到有人这个提倡这个无见这种思想，他认为这个是邪见，那邪见的话就坏了业果的法则，所以内心很伤心的。所以对于这三类第一个。第一个就信而不解，第二个是信而误解，第三个就是不信又不解的这个钝根，因为他们的福德智慧之量不足够了。可是佛陀很慈悲啊，对这类众生也要去度化嘛，对不对？所以佛陀他就用另外的善巧方法，用不同的解说方式来告诉他们，所以就讲了这个解生密经。他就说我依三种无自性，无自性性 密意收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三性说跟三无性说，就是解说般若经空义的一种新的展开说法。所以解生命经的意趣呢，跟般若经的意趣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众生能够悟入这种空性。那简单的说就依三无性遣除遍计所执性，收一切法无自性。我是觉得中观家跟唯识家他们对这个自性的看法有不同啊。你们听这个霍观院长有上吗？霍观院长讲说自性是什么意思？独立不变恒存的什么？恒存的什么？恒存的法啦，恒存的实体啦。这是中观家主要了自性它是这样的，所以叫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没有独立恒存的实体。可是在唯识家这里有讲它是一遣除遍计所执性，说一切法无自性。这里的自性我就觉得它是说它有三法嘛，一个叫做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那一个是依他起，一个是缘成死。在唯识家的看法就是说，遍计所执性的话是无自性，它是无。那依他起跟缘成死的话是有自性，是有。那请问一下这里的自性的话应该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学员可以提供意见的？这里的自性应该是什么意思？应该是缘起的，缘起，有缘起。还有吗？唯识家会不会傻到说这个自性就是独立恒存的实体？会不会？会不会那么傻瓜？我看不会吧。这个五轴菩萨、四心菩萨，应该不会了。那这里自性应该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是自己的体性。我是觉得为什么中观跟唯识会论那么不晓得在辩论什么，我也不晓得。讲的也对啊。有自性，只是说这自性的定力不一样而已。像那个，譬如说这个也都是因为定力立场不一样而已。可能还有比较深的吧。他为什么说这个有自性？他主要的立场不一样啊。中观家的立场，他是站在上义谛的立场。但在圣义谛的立场来讲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嘛，就是说都是假的，都是戏论的。就是说因为圣义的话你不能再去谈什么了。 可是唯识家是站在缘起的立场上来说，站在缘起的话，它就有分两类。比如说一类的话，就有争的水嘛，哈。那一类的话是你自己想的，我自己想想的水的概念跟争的水的概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那这个想的那个概念就是骗计所自信，就是他没有自信。那这个的话有自信，这样了解吗？那这样了解就不用讲了。所以他后面就说哈，其实缘起法依他起性，跟即灭的法性缘成实性是有自性的。如果以阿赖耶识缘起来说，有自性的东西，就是说他有一个自己的种子为他的因缘而生起的法。那个就有自信，所以并非一切都没有，有的是非有，就是骗计所致。像说我们自己想象啊，譬如说一个建筑师，他还没有盖房子的时候，他自己一个构图，我想要怎么盖要怎么盖，他那个想的那个概念呢，就是非有的。可是等他盖好了之后，那栋房子就是实有的，因为那栋房子它是设法啊，就是说缘起的设法啊所组合的。那这样讲的话，这不信不解的也不反对的啦。那误解的人认以为什么都没有的也不误解了。那有信而不解的也能够依着进修了。我是觉得像我是觉得这种讲法会比较就是说你有一个比较低阶的这个下手处了。因为他站在缘起法嘛，那缘起法我们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那如果都是站在那种生意的话，你就有时候不晓得怎么下手。依经文的叙述去了解，在五世具足的与一切法无自性空，能成立一切法，能够修，能够证的根基来说，这还不是了义教吗？这里的了义大家了解，这个了义就是说得很明白嘛。所谓了义说得很明白的意思就是说你了解嘛，你了解就是了义，这个是对啊，你听的人你了解了就了义，那你不了解就不了义啊，即使讲得很浅的话还是不了义啊，这是从了解啊的角度上来说。所以整个了义不了义大家要分清楚，有时候写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是写说他教法本身的义理，像这里的话是教法本身的义理，教法的义理，或者是讲说的方式，就是他讲的方式，讲的比较明显的就是了义，讲的比较隐秘的话就不了义。那这里的角度就是说，你听者啊，闻者如果明白的话啊，那就了义；如果不明白的话，就不了义。如果根基不够啊。五事不具足，一切法无自性空，不能成立一切法。就是说性空为名，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嘛，性空缘起，所以可以成立一切法。那五事不具足，我就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这种理论。那没办法接受，他没办法接受就是他不了解嘛，不了解就变成不了义了。那不了义的话，他就要听比较浅的教法。就是说不同方式的解说他才能够了解。那龙树菩萨的论义也是这样，他就有解说，譬如大海的话，它深度是一样的，可是任何你的高度不一样的话，你见到大海有人说深有人说浅， 这里又提到阿修罗，他大概长得很高了，所以站在大海里的话，就是说水没有超过他的肚脐，那就不觉得是生。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譬如说像盐巴，像盐巴如果是在有吃过然后有见过的话就能够了解，可是你一生当中都没有见过的话你就不了解。所以生与不生，隐秘与不隐秘，不在乎法的本身，而是在乎听众的根基。可是我就觉得应该也有了，应该这个法义也有关系。譬如说这里就从法义上来讲嘛，法义生了就是了义，不生了就不了义。那从教理解说的方式啊，讲得明白的话就了义，讲得不明白就了义。那从闻者的角度来讲，听明白了就了义，听不明白就不了义。所以谈了义不了义，其实可以有三个角度了。第一个就是道理的深浅，第二个就是表达方式的善巧跟不善巧，第三个就是听者的程度。所以从这一段文的话就这样子，不然的话你会搞乱掉，了义不了义，五煞煞套卡公公。这样波罗经等说一切法无性空，一切为名为假，对波罗法会的根性来说是究竟的了义教。不过在五识不去的根性来说，就是生而又灭，所以要另外一个方式来解说，那对方才能够相信，才能够了解。我们来看讲义，你们大概107页嘛。第一个讲虚妄唯识系所中医的主要的经论，有解释密经、瑜伽师地论、色大圣论。色大圣论有导师的讲记，我觉得这部论可以看，因为有讲记的话比较容易看。显阳圣教论，还有大圣庄严经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颂、成唯识论、辩中辩论，还有很多啦，这个我们讲过去就好。所以这个唯识学，说实在的它经论很多，内容很丰富。再来谈三十，判教。一十的话是主要对象是声闻圣者，他是以四谛相，转正法轮。第二十主要对象是以修大圣者。那以隐秘相，这是唯识家的看法啦，这唯识家的看法。那以隐秘相转正法轮。那第三识的话就是发去一切生，就是三根，三根普被啦。那以显了相转正法轮。那里面的文大家自己看啦，我们看第三段，圣义与了义。中观论者他的看法是从义理上来看，只要是讲空性的，就是了义。解释密经，是从解说的方式来说，虽然同样是讲解空性，可是你讲的明白的话就了义，讲的，生隐为密的话就不了义。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五事具足者善入一切法性，五事不具者薄护解生命。这五事五件事，大家看了，我们看经文，看108页，这里大约分为三类， 第一个是无是完全具足的，他对这个《般若经》讲的道理能够以没有颠倒的智慧如实的通达悟入。如果五识不完全具足，可是有具足一部分，那这一类的人他又分为两类，一类的话就有的信而不解，有的信而悟解。那他又教他的学生，学生又分两类，一类就跟老师一样信而悟解，那另外一类就是不信而悟解。现在看第三大类，五识完全不具足的话，就不信不解。不信不解就是说不相信是佛说的，那也认为 这种就是断，就是不是，就是无见，就是顽空这样子。那么看经文，如来但依如是三种无自信心，由生密意于所宣说不了一经，以隐密相说诸法要。这个就是般若经所讲的啦，般若经是用隐密相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如果像这种经文如果是第一类的五识具足的话，它就能够通达。那第二类我们看第二段第二类的话就是说它本身只具足一部分它譬如前面四项具足，可是还没有积极善品的福德智慧之良，那它的个性也是很老实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可是它相信这个是佛说的，虽然它没有能力去如实的解了这个经文的意思，可是他对这个法能够升起圣解，就相信这个是佛所说的，只是说他讲的太深了我听不懂而已。那这一类的人就是对法很恭敬的，可是没办法理解，没办法去通达那这里后面他要讲这类就是人性不解那这个是比较劣慧就是说他的智慧比较差一点再来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的话就是也是跟前面一样就是没有积极善品福德智慧之良，可是他这个人比较不执子就是说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用自己的固执自己的意见来解说经文，所以他认为有能力去了解了，可是了解错误，所以安住在自己的自取见，就是固执己见。那他把一切法无自性认为是无见就是说一切法无见，那无相见。也就是波一切相皆是无见，那诽谤诸法就是说诽波诸法骗计所知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就是说把那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也把它波无那这个是唯识家所不同意的了。那何以故犹有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故，遍计所知相方可施舍。就是一般所讲的依实力假。就说你有这种，譬如说你有水你才能够说这个水很好吃水的话是依他起，很好吃那个就遍计值。如果没有水的话，哪有什么水很好吃不好吃这种事情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偏激主义就是说你在对缘起法一种不正确的理解。若与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波为无相，那比喻诽波就是诽波骗计手之相，是故说比诽波三相 所以我法起于法想，认为说，认为这个是佛陀说的，这个叫起于法想，而非意中起于意，起于意想。就是说他认为这样才对，非意就是说他的见解其实错误，可是他认为是对的，他认为是对的。由于我想起法想故，与非意中起意想故，与事法中持为事法，与非意中持为事意。彼虽于法起信解故，福德增长。就是说他对这个经典很恭敬，所以还是有福报。可是因为对经典的不理解，而且又执着，所以他退失智慧。那其实智慧退的话，你以前的福德其实也没有用了，因为你这个有邪见的话，你后面的话会造很多恶业，所以那个恶业可能先感果报，那福德没办法，可能要等很久很久才能够受用，所以他就退失广大的无量善法。其实佛法最重要就是正见，正见。那如果要修无私修慧的话，当然两个都要修了，可是还是基本上还是正见比较重要，比较起来，因为你有正见的话，你要修也比较容易。再来我们看他的学生就是说，如果有学生听他讲道理，那为法为法，非义为义，就跟他师父一样，认为是佛说的，可是理解也都是错误的理解。若随其见，彼即于法起于法相，与非义起于义相，知法为法，非义为义。那同样跟他师父一样，退失善法。那另外一类的话更严重，就认为不是佛说的。我们看109页。他认为这个般若经不是佛语，是魔所说。那这样的话就造这个诽谤正法，那个罪过是很重的。那这一类的话是人性不解，就是恶慧，恶慧。那第三大类的话就是不信不解，基本上是跟前面那一样，那一个一样的，就是认为是不是佛说的，是魔所说。好，那我们看第五项，第五项这里只是提出出处了，就是声闻人他如果听到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教法，他觉得是因为不善了解嘛，所以认为他这个教法是错误的，所以觉得蛮伤心的啦，蛮伤心的。再来第六项就是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说般若经的经文。那关于三无自性这个后面会讲我们先略过，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名相就好。就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生亦无自性性。那我们看第七项第七项是那个阿修罗例子那第八项是那个住在山上没有看过眼的人，那个他的例子这大家自己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总算解决一诵了他这一诵的话基本上主要是谈这个对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解说的方式，那也就是在谈我们刚才所讲的三性说跟三无性说，为什么有这个三性说跟三无性说，主要就是要解释这个空义。所以这些颂就是这个主题大家了解，主要是这个主题。 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接着第二颂啊。这个是61颂的前面两句啊，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这个就是在探讨啊，三自性啊，到底哪一个是有，哪一个是无了啊？也就刚才我们都讲了啊，这三是这个是无自性，那这个是有自性，这个也是有自性啊。那所以这个颂的无自性是指什么？片计所指啊。那自相有啊，就是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五祖所传的瑜伽法门，依解释密经的闲聊说，站在五世不去的根性来说话，以为一切法无自性，一切假有，这是等于说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人啊，有人认为了。当然如果无畏具足，我就不这样认为，是这样是不能成立一切法的，因为什么都没有，那就没有法了嘛，对不对？那怎么成立一切法？所以因有啊，假有的无自性，这个假有的无自性就是片计所指。实有的自性啊，实有自性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依他，一个是缘成。那依他起自性为什么是有？他是站在啊世俗地的立场。站在缘起法的立场来说，它是有。如果你站在生意来讲，这个也是泛有了嘛，也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叫依实立假。基本上唯识中所讲的实法，就是如果以那个五位白法立场来讲，就是心法啊，这个是属于这个实法，当然是设法的一部分啊。那这个五位法就是圆成实性啊，那这三个的话就是依他起性，所以他后面就讲了，譬如要有色等诸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些就是在这三个嘛，这只是分类的不同啊，就是因为有五蕴，那可。才能够假立补特切罗，那这个补特切罗，你如果假立一个施舍名言啊，施舍一个名言，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东西，你才会立名嘛，有一个事啊，有一个东西实物，那你立一个名称，那我们对这个名称会有一个概念，那你对这个概念执着实有，那就是片计所指，非无实事而有假立补特切罗，如果没有实事，你假立一个名称，那个名称也是骗其所知，这样了解吗？譬如说龟毛兔脚，没有一个实事，你假立那个，那也是骗其所知啊。那如果有东西，譬如说这个叫桌子，啊，没有错啊，这个桌子只是一种言语，可是你执着桌子是实有，那就是骗其所知啊。所以叫做依实立假。如是啊，要有色等诸法啊，实有为是，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手表。这个假说手表就是假施舍名言的意思。比如说色法，我们认为这个叫色法啊，啊，比如说这个叫物质啊，那我们的精神作用叫精神，我们立有很多名，那名言概念呢、啊，跟食物是不一样啊。比如说水，食物的水它可以解渴。那名言用你想水的话，当然你如果功夫好的话是有解渴作用的，如果功夫不好的话是没有这种作用的。非无为事而有色等假说手表，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你自己想的啦，你自己乱施舍。若唯有假，无有实事，既无一处，假亦无有啊，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随便施舍，根本没有在这世间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缘起的东西，那这个也是没有。还有就是说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食物的话，说实在我们不晓得要怎么生活了，因为本身我们就是缘起法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说没有这个缘起法。是指名为坏诸法者，你认为一切缘起法不存在，那就是坏诸法者。所以唯识家是站在缘起法的立场，就是说你至少你要承认有这个缘起法，以这个为立足点来讨论这个什么是无自性，什么是有自性。这在解释密经当中就分为世俗为两类，世俗两类的意思就是这个两类，一个是片计，一个是依他。第一类呢，就是诸法片计所之相。那这一类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就是假施设名言。大家了解这假施设名言是没有错的。这个片计所，也就是说你对这个假施设名言的概念产生一种执着，一种实在的执着，那这个在片计所之。这样了解吗？譬如说我告诉你你家火灾了，那你就紧张了，就赶快我要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这句话是实在的。这样了解吗？你执着这句话是实在，因为你没有看到你家有没有火灾嘛，你没有看到实际的情况，可是你执这句话你就执着了。所以有些人是不是因为看到实景而伤心死的，是听到话伤心死的。所以学为是很好，你知道吗？结果以后人家听到话你都不要紧张，你先去求证说这一句话影射的事情到底存在不存在，对不对？比如说像什么孟子不是有人说孟子什么他妈妈都好像无动于衷啊，对不对？我看他妈妈大概有学为是因为他认为这种话就是说不是说一定是很真实的，当然他也是因为相信他孩子嘛，所以才会这样。再来我们看依他起相。什么叫依他起相？一切法原生自性，这个叫依他起相。任何一个原生法都有他自己的体性，有他自己的性质，有他自己的作用，所以叫依他起性。片计所执相是由假立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现在开始就说依三性解说三无性。因为般若经是说一切法无自性，那唯识家是怎么看这个无自性怎么看这个无自性？那其实三无自性跟三自性的内容可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所以给他安立不同的名称。片计所执相也叫做相无自性性。为什么叫相无自性？因为他是没有自己的自相，